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杨谦。从上次的课程起，这四周的时间，沈林峰牧师会带我们一起来学习，作为神的孩子，我们要如何彰显基督。彰显基督一词，相信弟兄姐妹们不陌生。神给我们的种种试炼和塑造，就是在帮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一个属灵的人不是能够说出霸气的祷告或是有力的讲道的人，一个属灵的人是像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把神的光、公义活出来，彰显在这个世代当中。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做到的目标。可是我们也无法否认，即使我们是蒙了主恩的人，我们心中仍有败坏。要做到更像耶稣基督，如果不仰望依靠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怎能摆脱罪对我们的辖制呢？今天沈林峰牧师通过马可福音10:32-45来和弟兄姐妹们看看，我们要如何在十字架上彰显基督。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啊，其实就是讲到主耶稣带领着他的门徒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那主耶稣带他们去干嘛？主耶稣是走向十字架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他是去受难的，他是去死的，他是朝着十字架而去的，他也是为着成就这个救赎的大功而去的。但是你发现跟从他的人，无论是他那十二个门徒，或者是其他那些跟从他的人，很明显跟主是不同心的，他们当中有着很大的冲突或者说是张力。圣经说，当主耶稣慷慨激昂的视死如归的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说明了其实跟从耶稣的人并不真正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甚至他们对于耶稣将要遭遇的事情是恐惧战惊的，他们对于逼迫、对于受苦、对于付代价是有恐惧感的。这是第一个冲突，第一个张力。那第二处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其实对门徒讲了他去耶路撒冷将要遭遇什么，他要在那里怎么样被文士、被祭司长弃绝，他要在那里怎么样受难、怎么样被杀，但是他也要复活。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信仰最核心的地方，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可是你发现在这个时候呢，有两个门徒，而且是主耶稣最亲密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呢，讲了一段跟主的启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主说的是他要怎么死，他要怎么受难，他要怎么受苦，但是这两个门徒要的是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主耶稣说的是受苦受难，他们说的是荣耀，跟主耶稣讲的是完全不同的。你会发现门徒他们所想的、他们所求的、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跟主耶稣要走的路、跟主耶稣的生命样式天差地别。还有第三处的这个冲突、张力、矛盾，就是其他的门徒，当他们听见了这两个门徒说了这么一番话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就恼怒。我想他们的恼怒的意思呢，可能是因为这些门徒啊，个个都想坐在主的左右，但是大家都没好意思说，结果被这两个门徒说出来了，所以其他的门徒非常生气。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在这段圣经当中啊，主耶稣的生命是朝向十字架的， 十字架是主耶稣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但是十字架却是所有的门徒都在逃避的一样。在旧约圣经的预言当中呢，有一部分说这一位的弥赛亚是一位荣耀的弥赛亚，他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大有能力，这是荣耀的弥赛亚的形象。可是旧约圣经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部分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的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圣经说，以赛亚说的，他无家行美容，如根出于干地，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也默不作声，等等等等，讲到他的卑微，讲到他的受苦，他被杀，包括诗篇讲到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分我的里衣，他们像公牛围住我来攻击我，我怎么样的痛苦等等。圣经当中告诉了我们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弥赛亚的形象，一个是荣耀的弥赛亚，一个是受苦的卑微的弥赛亚。那当然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这个角度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新约的启示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嘛，已经把整全的真理都启示给我们，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没有困难，我们来理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两次来到这个世界，2000年前他第一次已经来过了，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是要来做那个赎罪的羔羊的，要来做挽回祭的，他是要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救出来的。可是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再来，我们站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啊，这么多的灾难发生在我们眼前，瘟疫、蝗灾、洪水、地震、饥荒，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所有的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呢，其实这个都是主耶稣基督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个他回来以先的预兆。发生这些事的时候，其实代表着耶稣基督他就快要回来，原来他还要再次的回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受苦的形象，不再是一个卑微的形象，他乃是一个荣耀的形象，他来是要建立他的国度的，他来是要审判的，他来是要救赎我们，让我们得赎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弥赛亚的形象。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落在那个罗马人的统治当中，他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独立，他们被罗马人管制，他们被罗马人压迫，所以他们做梦都梦想这个弥赛亚来带着他们推翻那个罗马人的统治，建立荣耀的以色列王国，他们盼望这一类的弥赛亚大有能力的降临，带着他们能够战胜罗马人，建立荣耀的以色列的王国，独立的这个王国。所有的以色列人可以说基本上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而且这一个梦想，这一个盼望其实是跟他们的个人的生命紧密相连的。因为当这一位弥赛亚来临了以后，不光是建立独立的王国，而且跟从他的人都有好日子过，都能大得荣耀。在约翰福音就记载着说，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以后，那些人的反应是什么？那些人立刻就推举耶稣基督做王，这就是他们心里的梦想。耶稣基督做王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而这个弥赛亚在他们的盼望当中是应该荣耀的、大有能力的带领他们打败罗马人，建立以色列王国的，所以他们要推耶稣基督做王，做地上的王。当耶稣基督做了王以后，那群跟从他的人都能吃饱喝足，有好日子过了。跟随耶稣的这12个门徒呢，更是如此。基本上跟随耶稣基督的这群门徒啊，渔夫啦，这个税吏虽然有钱，但是是被人看不起的，这些平民百姓、穷苦人，或者是被人看不起、被人弃绝的这群人，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他们遇不上弥赛亚， 可能他们一生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生，社会的底层，为着温饱而努力，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他们遇见了弥赛亚，这一位的弥赛亚看中了他们，验中了他们，选择他们来做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成了弥赛亚这一位的基督身边最亲密的跟从他的人。所以这些人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说，当主耶稣他建立了这个国度以后，他建立了这个荣耀的以色列王国以后，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发达了，都可以封侯拜相，都可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要登上他们人生的顶峰。对于这群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他们每一个人所盼望的不单单是恢复荣耀的以色列王国，同时也是达到他们自己的人生的顶峰。他们要成功，他们要权力，他们要尊荣，他们要荣耀，他们要别人去敬拜他们，去跟从他们，去尊敬他们。那这个就是他们心里的盼望，其实这个也是真实的人性。所有的人基本上我们都在追求这些东西，不单单是门徒在追求这种个人的荣耀，其实世人都在追求世界的自我高峰。所以这个就是人生的悲剧啊，世人追求了一生，追求做人上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好，做到最好，但是到最后我们却要跟我们所有得到的这一切挥手告别，死亡把一切都夺走，我们空空如也的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人生的悲剧。所以这个就好像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重复最多的那个字是什么？虚空，虚空啊，虚空，虚空的虚空。你看所罗门的前半生他追求一切，所罗门太成功了，有钱有权力有国家有尊荣有智慧有能力啊，有女人有宫殿，各种的享受。所以你看对于所罗门来讲，他可以说是得到了所有他想得到的东西。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已经是他的晚年了，他很老了，结果所罗门回头一看他的一生，他说什么？虚空啊，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为什么？因为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发现他一生的成就已经对他来说意义越来越少，他能够享受的越来越少了，他很快就要跟他一生的成就挥手告别了，那么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最后你知道所罗门就长叹一口气啊，他说，哎呀，我追求了一生的东西，虚空啊，虚空。传道书的主题是所罗门写了那么多的虚空以后，结果到了传道书最后的一章，所罗门突然告诉了我们说什么是不虚空的东西。他说，你当趁着你年幼的时候认识造你的主，人要谨守神的诫命，敬畏神，因为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那为什么叫传道书啊，弟兄姊妹？他在告诉你说，如果你不认识造你的神，你不守神的诫命，你不敬畏神的话，那么你的生命，你所追求的一切的尊荣，一切的成就，就都是虚空，毫无意义。人如果没有神，人如果不敬畏神，人如果不按着神的道去活的话，那么人生就是虚空，因为死亡就把所有的都带走了，你没有什么能够带到死后的世界，没有什么有永生的价值除了神以外。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不真正敬畏耶稣，你不按着耶稣的教导去做，你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有十字架特质的生命，你的生命也是虚空，死亡把你人生一切的追求全部都带走。世人的追求，包括那些门徒的追求，无过如此啊，大概都是这样啊。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轨迹是怎么样？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子。他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他一生的生命轨迹，也是耶稣基督那个带着十字架的这个印记的样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耶稣基督本来就在至高之处，他在天上为主、为神、为王，可是他虚己，舍弃了这一切的尊荣，他从高天之上降卑，来到了这个最低最低的世界，最卑微的地方，他甚至借着十字架进入了死亡，进入了阴间，他忍受了世间一切的羞辱、贫穷、攻击、辱骂，他承受了世间最可怕的刑罚，就是十字架。可是他从十字架、从死亡当中，他复活了，他被神高举，又回到了天上，在至高之处，为主、为神、为王，接受我们对他一切的敬拜和尊崇。这个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轨迹，这个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样式。你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先得己、先降卑、先付代价、先受苦、后得荣耀、后得后被高举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也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当他的生命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保罗所说的那段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说现在我要预备到天上去领受神所应许要给我的那个荣耀的冠冕了。为什么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当中谁愿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谁愿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其实主耶稣在告诉门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在告诉门徒说，你们这一生应该怎么活。当那些门徒都在争大争小的时候，当那些门徒个个都想坐在主的左边，坐在主的右边，去做主的左丞右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他们个个都想富贵，都想发达，都想达到他们人生的顶峰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在提醒他们说，我所爱的人啊，你们所追求的跟世人所追求的有什么不同呢？是一样的。你要知道，世人所追求的这条路终局是什么？是死亡。死亡会把所有你们追求的这些东西全然带走，这些东西毫无永恒的价值。而你们的这一生不应该像世人那样去活，不应该像世人那样去追求，你们所追求的应该是好像我这样，好像十字架这样，是降卑，是服侍，是舍己，是爱人，是服侍别人，是把恩典祝福带到别人的生命当中。那如果你们这样子的话，主耶稣说，有一天你们会被升高，你们会得荣耀，你们会在至高之处得奖赏，会在神的面前领受神对你们的奖赏。如果我们愿意活出十字架的生命样式的话，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对付那个我们心里的欲望贪婪，对付我们心里面那个像世人一样的那个追求，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十字架的样式，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谦卑、舍己、付出、付代价、受苦难，但是为的是服侍人，为的是为别人带来好处，为的是传神的道， 为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我们人生的终局就不是低，而是高，而是被神抬举到高处，被神赞美赞扬，被神夸奖，得神的赏赐。当我在思考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是怎么堕落的？蛇对他们说，就是魔鬼对他们说，你们吃了这个果子就可以像神一样有智慧，所以他们就吃了。所以你看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人性里面都想像神一样，人想像神一样，人想像神那样更高更快更强，达到人生的顶峰，但是想像神一样的人却堕落了。但是本来就是神的耶稣基督却做了人，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救赎出来。人想像神一样，而神却做了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要更高更快更强，可是神却降卑他自己来到了地上，想做神的人落到了罪恶死亡地狱当中，可是做了人的神却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咒诅中拯救出来。在人的这条人生轨迹，在人要追求想做神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个追求的背后，有一个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就是我们心里的欲望。我们一生都在满足我们心里的欲望，我们是被欲望所驱使的一群。可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高低高的生命轨迹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是爱。耶稣基督是为着爱的缘故才降卑来到世界救我们的。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一生到底是被欲望所驱使的，还是被爱所驱使的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的。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两条路，有一条路呢叫做大路，找着的人多，走的人多，那个门也是宽的，但是门后是什么？是永远的灭亡。可是还有一条路，那条路是窄路，门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但是这个门后乃是永生，是天堂的荣耀。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面你就是走窄路的人，你很可能是在走大路的人，因为你的追求跟世人没什么不同，可能你人生的终局也跟世人没什么不同。我今天在教会里面发现了一个非常可怕非常恐怖的一个现实，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大群走大路没有真正悔改得救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这个信主，我们讲信主前面还要加一个字叫做悔改信主。但是你知道什么叫悔改吗？悔改如果按照圣经那个原本的解释，从圣经神学的这个角度来解释，悔改可以有一个意思，很简单，就是换一条路。意思就是说，原来我走在世界的路上，我追求世界的荣耀，世界的成功，世界的这些灯红酒绿，世界的成就。当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不再走这条世界的路了，我走上了一条神让我走的路。我走的这条路是按着神的心意走在一条荣耀神的、追求神的、服侍神的这样的一条路上，就是所谓的窄路。这个叫做悔改。比如说在以西结书当中，在很多先知书当中其实都很强调这一点，先知就呼唤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说，离开你们的路归向耶和华，离弃你们的道路归向神。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原来所走的那条路是一条犯罪的道路，是一条远离神的道路，是一条世界的道路，是一个魔鬼在牵引诱惑你走向灭亡，走向那个宽大的门的这条路。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一定要离开那条路，就是你的追求要改变，你要走上另外的那条路，窄路，小门。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是付代价的路， 是为主舍己的路，是为人舍己的路，是活出爱来的这条路。你走在什么路上？你彰显基督了吗？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十字架的样式？你真正的悔改了，真正的改变了你人生的追求，你真正的好像耶稣基督那样谦卑舍己，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是可以舍命的去祝福人，去拯救人，去改变别人。你的一生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心里的这个欲望，还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愿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我们愿意为了这个信仰舍己付代价，我们愿意服侍神服侍人，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资源都摆在神的面前，被他使用来建造教会，来建造人的生命。在这个如此痛苦黑暗，在这个充满着瘟疫灾难，在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以先的这个时代当中，去救更多的人，去光照更多的人，去安慰更多的人，去把十字架在这个时代当中高高的举起来了。
耶稣基督荣耀复活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耶稣基督荣耀复活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献上尊敬拜，愿你重